好，请问。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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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好，哎，我们接着哈，昨天所谈，其实我们。这是在讲这个生无生啊，他对所有的，包括我们做，比如说现在我们谈地是生火不二，再过来法界为念的门啊，这个都是一个离体，而这个离体为了后续所有在谈的感应道教啊，所有的修行，就是这样的一个离体建立之后。所涉及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门啊，它为后来我们在论证它这个师门啊，在后续谈净土的所有的论述啊，建立的一个理据，一个理据。所以就像世尊，他只是看到此生彼生，此念彼念，所以他衍生的所有的缘起道理。你看，它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这个道理却是后续所有教理的一个根据。根基，那同样就是说，讲的这个道理我们懂了，那也是为净土后来的说，为什么包括慈明啊，包括生活之中的感通啊，啊，这找到一个理由根据。否则的话，我们这种理由根据就变成用信去信它，啊，所以说我们信一个是依教，那一个是理，但假如这个教。如果我们这个教他是这样说，但往往我们的教现在人对这个经教里面所讲的那个教理啊，这个教并不是了解，那还是理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没办法为他找到更根源的道。那如果是这里所谈的，这里谈的是，如果我们要细来问的话，就是说从一开始他就给定一个这个我们的。本有众生本有心性是性具性德啊性体啊性啊性量，其实这个问题还是一个问题，因为你是先引经典说这个心是这样，但一般会问你凭什么讲众生本有心性是性体性量性具。所以我在这次讲课的时候，就把这个你一开始把它设定为前提的，我还是把它设定为结论。你这个前提是你先安立它具有性体、性具、性量，对不对？但我们是从大家共举的缘起法，为这个性体、性具、性量再找一个原因来，你们知道吗？如经典里面直接就讲说这个心是如何湛然寂静如何，乃至他心量如何，但这个是我们常在讨论我们先接受你的前提，然后后面这个讨论才有效，对不对？那我们也可以直接讲说那心如何是如你所说，对经典所说，但这有些经典别人不一定接受啊，是不是？你面对不同立场的人，那时候那不是是龙，因为太多我不大记得，应该是龙树菩萨。当声闻人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个龙树菩萨就跟他讲，是跟你没关。因为你不接受我这个理论，你就不需要往我这边走。我内容我忘了，就是说， 我现在你本身不接受这个，你现在要跟我讨论是必须要先接受这个前提才能往下讨论。那你基本上不接受这个前提，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啊？好，所以你不要跟基督教人谈佛经怎么说，因为他就不相信了，你要讲佛经怎么说。那基督教也不能引圣经怎么说，我就不甩你，你还讲圣经怎么说。那我所以说我们在跟不同教的人乃至跟声闻的人举讨论的时候，要找到共识，就共识就是你共同所依的这个教理是什么。你如果跟其他宗教的人，你就要谈的就是世间法了，你就不能谈经典怎么说了，他也不能引经典所说，这是在一民论证里面的必要的一个规则啊。所以我为什么在谈这个东西，就是说当我们一开始，因为他从第一个那个一真法进门的时候就将心定为这样，那从此论证是根据他来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有时候如果在有些还不知道这个一真法界的这个道理的人，你跟他讲这个作句，相信的人就可以以这个为前提往下推论，那不相信的人就会出问题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个为什么他的信体信量信据是如此，那我们就从缘起再找个原因。所以这个不管是中观回事如来藏，他都必须，你要如果找到共通点，你不能一开始站在自家立场，那这个自家立场是针对这个根性他已经接受的人，他已经有这种了解这个前提的，你再往下来谈。若不行的话，你要再退他，找到他跟他共取的、共同的，那就是缘起。所以我们因为在缘起的道理上知道，这个缘起展现的这个所有，你看，这个就是大圣起心论讲一心开二门。是从流转里面展现了什么？展现了那个六道，从幻灭当中产生四贤，而其实十法界不就是依着缘起里面的流转幻灭？所以如果我们了解缘起法，对这一个一心开二门，是不是也同时可以掌握？所以他虽然是讲的是真常系的，如果我们叫定位是真常系，其实他现在自己同样是依缘起而来的。一个流转，一个幻灭，但所依的不离开缘起。所以我们在谈这个道理，在这里我们特别把它拉回在缘起法上，给它找个定点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谈的啊。好，那我刚才讲过了，这里面讲的所有门，其实是它是很原则的提出，就像中论其实光这27品也够让我们辩证很多的法了。其实中论的这样中观正见的掌握，它可以破除很多邪见，假如你活用的话。所以这个东西我说它不属于中观派的，它是就是佛法嘛，它就正见。所以你因为它这样的看法是依缘起而安立，所以一切法到底有没有顺向缘起，所做的思维有没有顺向的缘起思维，依中观这个见它是可以破除的，可以断证的啊。那所以说我们如果依中观见这个核心的，它看起来就是你有时候你不晓得，看起来好像在诡辩，都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哎，可是你看它也针对我们的根四啊，乃至到最后针对四谛啊，所以它在27品里面针对不同的面向说出缘起性空的道理。那他不是讲说第一品就够了，原理就是第一品而已。那展现于第不同品，是因为众生缘不同尽，起不同执着，为得善巧方便，再别说的。所以这个道，那既然他缘的这个其他的相，不就是我们现在所缘的四处世间法？所以27品是个含摄的四处世间法的，我们所考虑、所思考的、所攀缘的这些境，他用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去给他端正过来。那同样这个道理，他既然是这样，他并不是单独只是提出一个原则，这个已经落入到现实上的一种应用。也就是天台提出一心三观， 啊，一观三谛的这个道理，其实是落到一切三昧里面的。所以当你用这个观念所修的一切禅定都成为圆润之观，它不限定在法华上面，它可以限，它可以应用到非行非坐上面，就是随之意上面、举意上面，它可以用到上头。所以这个观法理观成的话，四种上面其实都是在圆满这个圆润之观的。所以包括如果你落到六妙，它也就变成圆润之观了。但重点是这个理观能不能透进去的观，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哎，啊，所以它不是以那个禅定的外相来论，是以从它的理观的内容去抽出去的，所以它有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会行会坐三昧。其实这个观念一旦透进去，就所以它后来引随之意三昧，它也就是觉意三昧，就是随心而转，随心而转一切处。所以变成心如果落到哪里，落到病境，落到烦恼境，落到禅定境，都是它所关键。就是如果我面对我的六根，就观六啊六情品，但是我如果在观执二谛，我执二圣，那就二圣境了。所以这一个一心三观，它是面对一切境在解答的。它所以它们逻辑也是一样，所以。第一品有的有二十六品都是用这一品来面对不同情境加以去应对的。那一心三观如果确定以后，它落入到任何一个禅定境都是它所关键。那同样这个道理它只是提出一个法则，所以这个法则就会落入到哪里，其实后面这些论证也是不是在一真法界的门的时候就可以讲完了，对不对？性聚、性量、性体，它就够了。但后面都是依这个衍生出来。同样，依这个衍生，就是我讲天台，从一念三千，其实一念三千，如果对的话，如果你掌握的话，一心三观就理所当然安立起来了。因为它一念三千啊，它华聚护聚啊，所以它既然护聚的话，它就不是，它就非重非狠。因为它是急嘛，它是一念三千，所以它不可能是用重的来谈，用狠的来谈，就非重非狠，就是一念啊三千，一念一心三观啊，这个就是依这个道理，所以它的原则出来，后续衍生出来啊。但如果一心三观的原则出来以后，它就用这个一心三观的原则落到不同的境，是从一个大原则展，从大原则的教理。转成观行上的重要指导原则，由这个指导原则再显现出分则出来，什么实境实成观。那从实境实成观，它就转为现实落实的话，就四种三昧了，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同样的，依这个一真法界的这个道理为原则，开出其他的门，由这个门作为所有的净土教理的所依，所以它只是原则性质。它是原则，那这个原则提出以后，所有的感通之道也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他的所依，他所讲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在第五页里面，他就举啊，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护法智大师云呐、啊，法界圆融不思议体，作我一念之心，亦复举体作身作佛作义作证啊。啊，若然者，疑心丧事啊，况念佛心不啊？就算你是杂染心，其实也不离开具足。我们是天台讲的，这样的心，即便是凡夫心，也是一念三千，也是法界无趣。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我们掌握一个原则。其实，因为这是天台的说法，那我们要讲说。无明行色名色六度出受爱其有时啊，对不对？生老死，那我们看你的无明程度，你的心程度，因此你产生的出受爱取有是不是个别差别不同？那到最后你的爱取有是不是欲界爱、色界爱、无色界爱，是不是这样？那乃至出三界，它还有法爱，所以依不同爱就衍生不同的，一个是分段生死。一个是变异生死，那不就缘起吗？ 所以从这里面他列出十二条的这个总则，然后从这里变化衍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十法界差别，是不是从这里来？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因为它的原理是在此，因此所有的法必是由这里起出不同的应对善巧。啊，它可以谈得很深，那它也可以谈得很浅。为什么？就是众生如何在如何以根源上主发心，就像我们讲，就是整条路它是菩提道，但为了圆满菩提道，它必须先有道前基础，对不对？还有下士道、中士道，啊，上士道。所以，可是它的下士道跟中士道就不是正下士，不是正中士，它是共下士、共中士。为什么？它是菩提道里面的部分而已。它并不是正下士、正中士，因为正下士、正中士是用下士心去修下士道，中士心去修中士道。那我们是用菩提心修下士法，变成是共下士，不是正下士，对不对？万年将会乱掉，所以从来都不是先修下士道，也不是去修，不是修声闻法才转菩萨法，不是这样修的。那个要绕一圈的，而且可能有时候转不出来。所以一开始只是下修共中士，而不是修中士道。这个如果观念没弄清楚，然后就认为先修声闻法，然后再转菩萨法，这违背了菩提道。菩提道从来就是菩提道，只是有的人不行插出去而已。所以即便我走的是，我现在修的是下士道共下士，但就是在菩提道。也就是说，我这条车，我这辆车跟你那辆车从这里出发，会经过一些共同的路段，你到那个地方会下来，但我那里不下来，我是直达的。但在某个路段过程感觉我们走的是一样，但不是从我一上车，我的目的地跟你的目的地就不一样，我的发心跟你的发心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路途好像一样，其实本质已经不同，这才叫菩提道，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所以是故行者念佛之时啊，此心便是圆融清净宝觉，以此妙心念彼阿弥啊，则彼三生何生不念呢？也就是说，它是全体展现。那问题是理上如此，也就是从理上先建立它的可行性，它的根据。那问题是，当我们在修的时候，如何做全体展现？那就看你。所以我们讲说，有时候我们基于众生勤见，用这种勤见去追寻佛法，有时候是越走越远。你应该学的是依教奉行。你如果能懂得依教奉行，那本是本当下如如，偏的就是你跟他多所造作，才越做越复杂。好，所以如果我能相应用佛法的心啊，就是说我们避免一下谈太空啊，太那个东西，对某些念佛的人，他弄到最后会有点断面，会模糊。所以我经常把十相念佛讲成就是脑筋清楚的念佛啊，有智慧的念佛啊，正见的念佛啊，用这种词大家比较通俗。也就是说，你越念越看越清楚，越看不被虚假所欺骗。其实十相念佛就是越来越觉悟的意思。啊，觉悟从哪里下手？从现前人世间，从自我无明当中，啊，避免太浑浊浊的名相，让他脱离了这种现实，只会在名相上绕，而是引导他如何在现实当中观察处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虚假。这样的引导转出来的念佛把它清净，而是有些是这个地方只是笼统说世间苦，却不做细部的观察，尤其是不对自身五蕴的观察，然后急着就转出去去念佛，其实它的基础是不稳的啊。 因为它不符合四谛的升起缘起，它是从苦集灭道，所以这个苦本身是入道因缘，这个苦本身是入道因缘，所以从苦里面看到它的不自在，也就是我们昨天讲的无常故苦，苦故我，它也是这个事理，它也是这个事理，所以应该从现量当中能感受的一些现象，引导他如理思维，看到他的无常苦，这时候转过来的另外一面才会兴起那种向往净土的那份无啊，没这个苦，没这个颠倒的另外一面，他才想得出来。所以这时候将这个念头养成之后，在其实只要纷纷养成，他的念佛心就自然越来越清楚。为什么有这样？因为他顺向实相，他这个感通是虽然是还离很远，但他的路是往这边走的，这个路是对的了。那如果这些方法强调了很多善巧，但它不符合这个路，你就知道这个感通有时候容易落入感情、情感意识的认知，而不是真正的感通，就会走的。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会检视他念佛当中的心境是什么，应该如何带着这个心。所以他越能集，就像我们讲说，他如果我们讲更高超一点，就是说我如果能当下承担这个法性空寂，其实这个念佛是就是实相念佛，直接就入实相念佛，对，也就是说我不是观空。因为很多人最主要是对空理解错误，所以他一旦观空就会否定佛的功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空有断灭意，所以他一旦修实相的时候会产生对佛功德的否定，所以修实相心会找不到，会做不着边。但我一直用一种另外一个解释，空的意思我们不是讲空是一种觉悟，他所舍的，他并不是坏一切有，他只是不执一切有，他只是具足的遍计值，他并没有说因此没有清净一他。所以实相念佛是一分一分的，所以实相念佛是有一种，你要知道，当你越能了解，就像这个道理，生佛相应，就是你一念心，你这份清净心跟我是直下承担，直下相应的，所以它不是另外由求于佛而相应，是反而是能理所理性空寂的这个道理，是以觉悟心跟觉悟心相应，以清净心跟清净心相应的，啊，以就近清净的这种空寂性的，就是说。我之所以相应，并不是把我给灭掉，把我给灭掉，而是灭掉我自我的我执法执，这个本来就没有的，只是你执的。同样的，我们见到佛也不以色音声这种执着，而是知道佛是离切执着，但却能展现所有妙色妙音声。我并不否定这个妙色妙音声，只是我知道它是由于这种提升空性而显现的功德，而我这个。我身心的这个本来极尽自信念盘，若能离于这个烦恼，更是直下跟弥陀四十八愿相应，所以他就升起了这种大觉悟心，不他求，其实以此刻以弥陀相应，因为我不需要再求，我只问我自己能不能如此就近的向着我这个真如本性相继相应而已。所以这为什么是三根准备也是这样，但有的人说我修禅不一定要念佛，修禅者也是圆理的境，因为他不能断灭，他一定是从四熟地里面得第一地的，所以修禅的善巧方便不一样，那既然如能能不落一切处，那何妨取一处，你知道意思吧？我们所谓不落，我常讲就是万缘放下，其实在某个意义就是当下承担了，是不是？我当万缘放下的时候，我既然万缘放下，承担也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讲万缘放下是连放也都放的，因为它没有什么攀缘的， 既然连舍也舍的话，那 当下承担不就是一体了吗？是不是？这其实也是三谛的观念啊，即空即假即中。我如果知道假即是空，那何妨我即假就是空，我何必再舍假？所以当我了解空义的时候，对假我就能承受起来了，这不就是后得知？是吧？所以越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上品人他有的人到最后像师父禅师，他也是禅师。其实在天台的很多系统里面的祖师啊，他同时是禅宗的祖师，同时是净土宗的祖师，但全部就集在一块，因为不妨碍，因为他这个念佛就变成走向的很彻底。所以彻悟禅师的开示里面，他谈的念佛就是跟这个相应的，就是走的那个念佛，所以那个境界就比较高了，境界比较高。但我们无妨依这个道理建立这个信愿，然后我们从出钱地方逐步感应上，好，他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好，所以我刚才提到，就是当道理懂的时候，我的心就不需要躁动，因为本不远离啊。所以我就用一种非常完全信受的心，然后从此这种信受是带着对觉悟嘛，对不对？当我心够静，菩提隐现中。当我的念佛清净的时候，菩提跟弥陀四十八愿不是当下摄受，所以这时候念佛他就不他求，他就带着一种非常清净不动摇的信心在念这个佛。他说要不要应声？要也可，不要也可。那为什么要？因为我道理懂，那我心上躁动，我必须方便对治，就这样而已。但是我不要，就像我都已经想要回家的，何必念？你也可以不用念，因为我虽然不念，但我的心是恳切的。所以这个念与不念，完全是看你的应你的因缘，你的根基需不需要，而不是说非得一定要念。我就讲说，对一个心急粗糙的人，不用音声来压他压不下；对心已经很细的话，你还要动个音声，他的心就躁动起来。所以他也是应缘而说啊。所以这个心里面，假如你看啊，我们再看一下那个三十二相啊，八十种好，各个因功德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同样必须要，我们刚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它的功德在哪里？所以既然我们不是一开始举的维摩诘经吗？啊，所以你要是。布施是菩萨戒律，他成佛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能舍的众生就去了？嗯，你为什么见三十二相？因为你的八事也必须要，不是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功德，而就像我讲说，来到南普陀，不是具足你能造南普陀的功德，但至少能感应、能见南普陀的这个因缘要有，所以就是这一份分。因为他这个道风你必须要至少相应才能待久嘛，是的。那所以说你我们三十二相佛法从来不是，他既不讲断面相啊，不执着这个相，但也不讲断面相，这个在金刚经讲啊。所以这个三十二相在佛法重点不是光只是这四相，是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背后的德。那所以这个德才感应这个相，所以假如我们念佛当中有这举取这一份德，也就是感应这个相。所以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所以三十二相都是。所以我们圆他圆这个三十二相的德，也同样转化你的身心。所以我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为我书所缘，那我愿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那份德转化我内心的染污，让它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是这个道理。但因为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形式化以后，它就不容易转化你的心，所以在佛法很多年仪式慢慢失去它的生命，因为它不转动你的心，它不容易转动你的心。 它失去了转动的权益，它变成行尸在绕，而且这种行尸绕要是绕久了，不但没功德，还会有过失，因为升起对三宝的轻慢，没用，不但没用，还会有过失。但如果他可以的话，其实有的人讲说啊，像我们这种人大概不喜欢翻白，我说我才不会不喜欢的，我蛮喜欢的，只是我不会，我没事没事，我不会敲，但我会唱。我一个人声音够唱打棒半个班，所以我生病完，我那个含氧量很差，就像残废一样，可是我的肺活量很快就恢复，就没几个月就超过正常人了，就肺活量可以，但含氧量不行，哎，那就是里面有伤害。但肺活量因为长期脚筋练出来的，小伤，所以说声音很大。像我们这样一直讲，你恢复休息一下就可以，但因为毕竟还是有点伤害，哎，那就是，但还是比较耐受。像有的人讲了几句，我那个，一个礼拜准备两节课，讲完他们两个讲一个礼拜了，我好羡慕他哦。你两个礼拜才两小时，我们一个月就80到100，哎，啊，那个我说你命真好，不过我们生产量大，就安安静静产业无量，所以我现在讲这个道理是不是原理我们知道？其实你如何用佛号启发你这？我昨天讲就是，它不是已经具足的德，但这些德都是依这个心而有，所以我就用我的方法启发这个因缘，让它成熟。所以这个佛号变成就是一个启发你可以具有的这个功德的这个启发的机制。所以怎么念就形成不同的话题出来。啊，所以如果你要写论文，你要讲，我就跟你讲，这又是一篇。你看，如何念佛是人天果报，如何念佛是声闻果报，如何念佛是菩萨果报，对吧？那这样就一节一章，再讲一个互相感动了，有一章，再讲一个三章三话结束，出国旅游。我们是没时间写的，但你讲得很快，一下子，因为问题很多。这是一个，明白吗？就是一瓶就可以开出26瓶来，那不是一个道理，可以开出不同面向。大家模糊的点，凡是你发觉这个地方是大家模糊，而且非常经常揪在这个地方的，这就是你的研究主题啊。对，好，非常好用的啊。好，我们接着。静观相吞门，叫能所相摄的意思。是不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念佛跟所念佛，对不对？能所的问题。16等诸境，这个16就是我们那个观世音受佛观经嘛，观经哈，四理两种观，彼此互相吞，如因陀罗王啊。其实他这个几个那个用记诵啊，把这个道理弹奏起来，其实蛮好用的。论曰：静观相吞者，正有世事无碍言。这个叫华严。世事所以无碍者，所谓有本者如是也啊。所以为什么世事无碍？因为一一事所依，就像你看那个浪里面的一一事啊，看似有别别浪啊，但其实它不互相妨碍，当然是重在一块就入一个海。现出是有别，但本质没有，因为本质为什么可以相容？因为本质不可得。所以为什么我们因为本质不可得，随因缘所限，所以你到地狱会看到各个人身遍满地狱，而不会相拥挤。因为呢，如果他各有实体，那地狱又有实体，很多实体进去就塞成一块。可是地狱无实体，啊，那众生无实体，因缘现出，所以相互交叉，互相影响。 所以那个色界净天，它可以在一花一叶的端毛毫端里面现出它的世界，我们其他众生来来去去一点都不影响，各不相干，各不相干。所以有些东西你处在你的境界里面，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比如说当人一个人处在一个忧郁的环境里面，很痛苦的环境里面，如果你不够细巧去找他沟通出啊，他就处在他的境界里面，你不要讲太多理论，你讲的他听不懂，他因为他是现出这个境界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在对一个处在他已经笼罩在他的心意识的这个情境底下，然后我们经常讲一些道理啊，有时候让人家更烦了。为什么？他听你听不懂了，再过来，你这些境界来，说不定只增加他的压力。所以有时候必须要你自己也放开这个成见，去开始去掌握他如何在他的这种笼罩的这种心意识当中找到可以跟他沟通的，这个才能打开，才能打开。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一下啊，明明这样你怎么那么颠倒，不要执着，你就讲归讲，能换到你执着你也是一样的。可是这个心意识它就跳不开，它就是笼罩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跟畜生讲你怎么那么笨，你去骂狗笨，那你觉得呢？他是笨，你也没多聪明。你跟他吵，他就是无法跨出，他可以。狗也很厉害，就是。说不定我们最近有一只跑来的狗啊，很顽皮，但也懂得救人。我们的圆月法师掉到那边坡那个很深的地方，他喊没人知道，因为摔得很严重，很深，没人知道他喊没用。那只狗平常不会叫，就倒在这个左边一直叫一直叫，叫到很奇怪，大家出来叫他不要叫还是叫，就一过来看，人一出来他马上就往山坡，因为他没问题，他就倒到山坡到底下的那个吊在那里下面，这样我们上面看不到，就看到狗在他左边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才知道他吊在那里。有一次在我，因为我们要做一我们要禅修，怕他吵把我关到我住的地方去，他就有一次就乱叫，我就说没事叫什么，可是我的直觉应该有事，你看是不是蛇？果然就旁边有一只鱼蛇结专门过去，所以这个很奇怪。有时候把我的垃圾咬得烂，但我不知道，我一出来它就躲掉了。我就奇怪它怎么躲我？你看，我说那你明明知道我会生气，你是不是故意整我？我没看到它咬垃圾，它看到我就跑了。可是他知道我会骂才对啊，他为什么还要咬？不知道，他是个躁郁症。我有时候就是当事情跑来的啦，跑来，因为我们经常会有跑来，就是这个缘分啊。所以有时候可以沟通，但有些沟通他不懂，所以我们落在这个情境里面，他是跳不开来的。包括我们在修的心。假如你的知见不打开，你修的境界会被你的心给框住在那一个环境里，知道吧？所以为什么要闻思？它就是把你的认知从原来的框框给打开来的，而这个框框会落到你的禅定里面，你所修境里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同所知是同分影像。那个正在这个里面很有意思啊。我没办法引太多，就是其实文会依教啊，思会或依教或离教，就是我们的因生概念；修会一向离教，就离概念。所以就是其实在经典也有一些略微差别的地方啊，但其实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在文会的时候，它很明显有点这个。这种认知还是依着概念在绕的， 有点还是在外的。但我们后来开始透过卢比思维的时候，这个概念会开始消融掉，成为你自己认知。所以那种名相、那种概念框架子，会在透过卢比思维当中慢慢内化到概念当中。啊，所以他说，依教或离教，离开教。到修会的时候，如果你还有很多概念的话，那无法修炼，因为那一种，因为我们心不够细，所以不知道。当你的心很开始在修定的时候，你还要做好多的很粗糙的思维，它是动荡禅定的。所以你必须要你对法的认知要是很纯熟，纯熟到有点像直观直接判断啊，而不是还要比如说你禅打坐的时候还要自身不可得，若自身可得如何如何，我就不相信你还会禅定。所以这个东西在《法华三昧》里面讲，这个坐禅坐观实相的啊，它只是举出原则，你不能坐在里头这样去思考这个哦。那个你不是不思考，是你把这个观念已经内化成一个很纯正的一个思维节奏，就不是在打坐才在这绕这些东西啊。这些是你之前不会思会就该要把它存走的啊。所以你不能在打坐里面再去推敲，那个不行，那个、叫思维修。那个还在散乱的，所以如果你已经有定力在这种思维修，在这样修一定会动。所以你的观念必须要内化到概念越来越少，概念越来越少。所以这个道理在那个大圣阿毗达摩札集论里面有谈到。你看，如所多闻，安立止观所言进步。如所多闻，我们平常教授教诫。所以你要内化，所以这个如所多闻其实就在闻会思维。所以我讲说闻思修它是一个不断具体化，它是从概念印证现实的一个具体化的过程。好，所以我们现在最难的是那个听闻之后很少如理思维，所以这个道理并没有内化成你自己的，都还是什么假的，就是外面的。所以你应该内化成自己的思维法则。他说如所多闻，安立止观所缘境故，就是说用你所闻的安立你所缘境。所以这里面的闻思的恰不恰当跟你的所缘境是不是直接关联。这一点我们先问你说，现在不是讲哎呀不用听太多，我这下养分就没了，因为他的阿弥陀佛是靠这样上来的，他的阿弥陀佛空洞。但你如果透过你观念的话，你那个四个字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你看啊，我接着说，说明为持，持守的持，持住的持，我们不讲认持嘛，对不对？这叫持，就是把多闻由如所多闻安立止观所缘境故说明为持。好，再过来认者，认识，现在我们先讲识，再讲认啊。认者为原始境如理作意，就是这个境是不是你安立的，然后以言这个境再如理作意，这叫认识，是吧？很有意思啊。啊，这跟多闻有没有关？有，没有多闻境安不了，如果没有多闻能不能如理作意？不行。所以他讲由此作意，依所多闻无导思维，所闻意象认识性故。所以你既依你所闻安立禅定境，同样依所闻法的意跟象多闻所形成的那种观念啊，然后去什么做无导思维，不能颠倒思维，叫如理作意。所以它是个反复。所以我们的多闻建立着想，那同时又用我们所多闻所得到的法则，然后去对它做无导思维，这叫认识，这叫认识。所以我们既然持住，还去必在那里找坐，再坐坐，在那里推敲硬坐。那当然，这个推敲的程度会从很粗到越来越细腻，所以它当心很细腻的时候，它不大会动你的定。那就像说那一水啊， 那水如果有大雨的话，是不是就会那个就有波浪？那如果水很定的时候，只是小鱼的话，在那里转，你不会看到波浪，你不会看到波浪。所以，就算你中间有微细动，不会动你太大的定心。所以有的人讲说，定中能不能做观？有的南传认为说定中不能做观，你看大比菩萨人都说可以，因为他可以叫做等持，就是任应啊、有一个词叫啥？这个词我久没用了。其实他是同时并作的啊。当然，这个并作的理由在哪？你那个观力很细腻，不会去动那个定。如果你的观很不纯熟，这个观会动你的定。是吧？就像那个水很平稳，那你偏偏这只大鱼在底下转，那不就都是波动？嗯，如果是非常小的鱼在那绕绕绕，它也感觉不出它在波动，是不是这样？好，包龙看他是这样讲啊，盖有法界圆融，不思一体，作我一念之心，亦复举体作身作佛作衣作证。既皆全体而作，有何一法不及法界？就是说，当我在观这个境的时候，我所观的境是不是也是心所作？我能观心，是不是我心所作？是不是？好，所以这个道理是不是？只是他用这个词，跟我刚才用那个我念那个道理是不是相同？但只是。这个道理会让大家比较抽象一点，我刚才讲那个道理就比较具体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学习教理啊，虽然我们也不管你修是哪一种，其实有些教理它是相似，但因为你不熟，所以你的解释可能会顺着过去，因为也阅读不多，道理不容易涉，所以变得越解越偏。所以即便你是研用修的是净土，但你也不会因为过去一路的比较偏的那种看法啊，然后就解成把这个文字都偏向这样的解释。但有时候就像卫星定位，光一颗卫星有时候定位不出一个正确的，它是好几颗重定一点就比较正确了，就是它有互相参考。所以你要是有很多经教的基础，你在解读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比较正确？否则你会矛盾的，你发觉这里讲就用这一套讲得通，走到那里讲不通，不会啊，它都是通的 啊。所以如果你解不通，大概是你对缘起法有点理解错误，我知道应该会通，是不是得到？所以它可以让你的知见透过多闻，对不对意思？所以多闻生地指，这个多闻不是文字一直绕的多闻，是它所有多闻都是如理的准备，就是为了实践的这样多闻，而不是为了细论概念这个东西这种多闻，所以叫多闻圣谛之啊。所以有何一法啊不及法界？故曰：一尘法界不小，刹海法界不大，多一法界，少一法界，是不是？所以。做贫穷梦也是梦，做富贵梦也是梦，做很多的梦也是梦，做很少的人的梦还是梦，是吧？所以后来我们最近也谈提到一个道理，包括佛法的弘扬也是多不在多，少不为少，对，像阿难闻了很多法，不如摩登天女一口气就解决。他多不在多，少不在少，如何弃你，如何误入这个道理才是真实。那这个真实一旦启发，就叫无尽灯了。所以我讲说，一盏能量的灯，比你那千万片的那个蜡烛卡片，那到黑暗没有一个可以照的。一盏就够了，一盏如果具有大悲心的无尽灯，它会点很多，那是一样的道理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就上了吧。好，可以了，好，就直接上了，省得麻烦，省点时间。
看下去啊，然后再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大小，我们昨天讲说应用之妙存乎一心，你可以在头发这个道理也是可以。所以刚才不是讲说，我们的观念如何透？因为如果这个观念你不透过文思的话，你这个观念是打不开的。那你打不开，你就在这个牢笼里面在绕，也就是这个牢笼，在绕也是这个牢笼。所以为什么文思它也就是说，我们说菩提心，菩提心也不是你想发就发。菩提心，因为我们讲到它带着觉，而这个觉也不在现实，所以菩提心同时也是对世间的一种更彻底的觉悟，而向上的想要圆满的，要想要自他圆满，所以它是有根据的。所以有这种根据发的菩提心就会导到这边，那为了要圆满菩提，那个菩萨戒就会跟上来。所以菩萨戒其实就是，所以我们在受持的时候，是菩萨以发菩提心为，就是说到底发了菩提心，所以这个东西一确定，后面这个戒法才开始有意义。所以这个可是无发菩提心，你的菩提心也搞不清楚，对自己是一个菩萨也不敢承受，那后面这个戒法再圆满它，就变成都完全透过掉。所以其实，在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是中间开始壳是有啊，那个样子有，里面空洞啊，有点是骨头有，但骨质疏松。所以我对我来感觉就是，从你一开始是菩萨，你也搞不清楚什么菩萨。问他是，你看我们受完菩萨戒，那是菩萨没有，我不是。那你刚才不是骗的吗？那连菩萨是什么也不敢承担，菩提心也不大清楚，然后就受完，也不能说没有他的功德，但太多就是骨头有，但骨质疏松，所以很容易折断。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如何，如果你是一个用心的人，你会很实在的。每一个步骤他所讲的道理我必须要清楚，所以我如这个，如果每一个步骤是很踏实的，他虽然慢，其实他是最快的，因为他会法法相应。但如果这个法空洞，这个法空洞，这两个法是挤不上来的，因为它没有连结，它没有连结。所以你发一个善心，其实这个发一个善心背后的缘起，它会跟其他的善心连结。但因为你这个善心杂，你的知见杂，所以它不大容易形成一个共同合合的力量。其实这也是缘起观念。所以我们讲阿含经，法法相因，法法相应，法法相类，法法相论，它就是这个道理。其实这个在大乘经典也一样的，类似这种道理。只是我们没把它弄懂，就不会在同样的思想当中找到，原来其实它是相当的。好，所以如何打开，这变成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刚才我引用大圣阿毗达摩杂集注里面，就特别强调那个多闻，因为那个多闻是打开你的心量的。你是本质理集，你要什么明智集，不是吗？明智集就是那个集，把那个集义给写出来了，那才能观行啊。所以明智集没有，那观行集怎么弄？是吧？哎，它的道理在这里啊。他讲是以西方十六诸境无心事理二观，意义无非全体法界啊，如地势空中因陀罗王，虽彼此各是一诸。而引入众诸，虽引入众诸，而东西照用有别啊。观境亦然，以境为事，则观为理；理能包事，是为以观吞境啊。再过来啊，以观为事，则境为理；理能包事，是为以境吞观。这个其实这两个就很有用了。好，为什么吞来吞去？现在都是你现的，不是吗？认识一个是由你多闻所现出来的所观境，到最后去认它，还是你的多闻的一个如理作意无脑思维，是吧？这不叫见分相分， 弄来弄去都是你自己搞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开始在我们熏习当中，如何让它建立这样两端修行才互为增长。所以我们在这从这里衍生出来，我们修十六观经的用意在哪里？我就讲说，当观无量寿佛法，这个观这个赤骨，然后到白骨，到赤骨白骨到琉璃，琉璃放光观在观佛，就这整个过程里面，其实它是在你看啊，我的佛有没有离开我这个境？其实它隐藏的我们所见到的佛，所有现前都不离开我们现前因缘哦。在很多观禅定经里面，佛都从哪里来？佛从里面出来的，然后回到里面的，是不是跟佛性的意义有像？是不是跟从那个本来即性自性涅槃的意义也有相应？对，它不从外，它从内出，从回到内。所以我们今天在起一个观境的时候，这个观境我们赋予多少意义？是，所以，你看啊，普贤行愿品他会讲说，礼敬诸佛，称叹如来，对不对？你现在从缘起来看，当你要起礼敬诸佛的时候，你的心要具足哪些条件才能真实礼敬诸佛？你如果要称叹如来，你的称叹如来可以分很多等次。有的人因为他教理懂，所以他对如来义懂，所以他的称叹是不是业能相应？我知道他能看的就是，我们就要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原教佛，因为他的认知就这样的佛呀。那何况凡夫的佛，要变成凡夫的佛变成凡夫了，那藏教佛变成藏教了。为什么啊？他看着再看，也就只有这样了。他超越不过去，他无法再想象更殊胜的东西。所以你观的净土，只能你观的净土啊。你观的大概就是跟天界差不多，因为你染污心所观的净土。你观的净土的殊胜不容易带入法，因为你没有法。对，当你对慈悲、对菩提心、对智慧越了解，你那个净土的观所观境是不是会带到那一种境界？你会感觉到，在这种微风吹动的时候，那一种不但是好凉的感觉，像现在你一落观，好凉，很冷啊，因为现在刚好寒流。他观出这种东西来，因为他跟现在混在一块。可是你看他观的时候，那个风是带着法味，树底下是带着法味。都是一种清凉离欲清净的，为什么那个法带得进观境里面？我说的话你带不进去，你跟他讲八功德水，他也不知道，他只有一个名字叫八功德水，他没有那个功德力，他想象不出那种解脱感，想象不出那种光明不为黑暗愚痴所造所笼罩的，他想象不出来，所以。你这个境必须要跟你所学的，你的所有学的到最后会化为同一个心，对不对？所以这个心你不刻意它都带进去，只是表现的强或弱，或是也有其他心在主导，但其实经常会隐藏在你在观这个境意会意的跟你所这有关。你现在观跟你的心所具有的素质有关，也会这样观，所以他是不是一直在淬炼法？是的，所以观本身本来就是我们讲以因生求色相见，对不对？本来就做谁的纸？我没纸啊，我是用它而已啊。我是用楼梯，我用的纸楼梯。我是利用这个法来增上的，我没有它也不行啊。所以我对楼梯是什么？你看我尊重楼梯跟执着楼梯不一样，我吃药尊重药跟执着药不一样，我需要药但不是一直赖着药，为什么？有病才用药，我需要往上我才要楼梯，所以我真正尊重楼梯就是善用楼梯，不是执着楼梯。所以我因为如实知道这个境，所以我在观的时候是带着一种什么？我很清楚这是个方法，
我知道这个方法是世尊所说，我极为欢喜感恩，但我必须要不是执，而是善用它。所以我在学习当中，我如何让这个净的内容意义，就是说当我要礼敬诸佛的时候，我必须要先了解佛，而我要带什么心来礼。所以当我把这个当作一个行门的时候，我就必须要赋予它这里面更真实的意义，我才能我礼的时候这个心才。所以你同样在礼，我们在礼，你这样的礼的时候，它可以成就的意义功德是不同，因为它一个境界起来的时候，它含摄重功德，你的境界可能是德很少的。所以佛号，我赋予佛号意义的时候，我又去念它，我去认识它，是我在这个佛号的不断串习当中，我的菩提心是不是也不断在增长？是啊，这本来就是修行的意义，就这样。所以不要急着抢那个劲啊，他又不是论剑气筹的。你应该是从这个劲里面，你不要急着想要完成它，因为它的过程就是修行，你急着完成它，那只是表象完成，但意义没达到啊。所以呢，我要念几万声，那可以方便，但你不要到最后用滚的。你像那个念佛念到一天要十万，你知道要多快了吧？对吧？他们几乎晚上就睡很少了。但有的人说奇怪，不可能啊，那怎么那个十万声？后来他们说有人念很快，他说我就说谁念得快？我说可以了，对，可以。对，他没有阿弥陀，这个没办法的。对，
一个音是
吧？你那个一撇的，那是楷书。你稍微快的叫行书，那个是草书，咚一下而已。所以我用这样讲，他说：“哦，原来如此。”他是用草书方式念过，叫咚咚咚咚咚咚。也可以，问题你心有没有跟上？好，所以我有很多人他不了解。我现在如果用一分钟，我用五秒好了啦，你能念几句？你了没有？对，那我不如一句话，我是阿弥陀一句，我声音是一句，但我心是音中，所以我中间刹那的心是胜过你的音声的，知道吗？你音声数量比我多，但无心，跟我有心只有一声。你说实质上我的念头的念佛念是不是大过你那个念很多声的？
是。
那个大家不思考这个，就光一直感音声。我强调实质。当然，如果有些东西因为你怕你懈怠，所以你用音声来归给约束你自己，这也可以。但现在多数都往向上走。所以念得到万，念到也很苦恼，因为很喘啊。对呀、啊，年轻还可以，你看七八十岁念到假牙掉出来了，多冷啊！所以那个精神，它，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了解我的本具功德如何透过一念当中具以它种种的思维，让这些德持续展现嘛？这就是关系上要用的。是吧？所以我们如何让我们所缘境，我们所缘境赋予意义，是不是在我们平常闻思对它的圣洁，对它的理解，这样的养分才带到这里头去？而且你这个修才能跟它相应，所以认识，不然那个认识意在哪里？所以我们学的跟我们修的就差掉了。那我们修的就一直抓着样子在修，是不是？那个跟人家一观相就观老半天，观得很苦恼。所以我说，我就讲说，观一个白毫，我观得很模糊。我说你不用管它，你只要观得很欢喜就好。你知道，我知道白毫功德，但我相不清楚。但我深信这个法的殊胜，知道白毫功德，还有知道观白毫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即便观得不清不楚，但我那一份清净心在。你就这样念下去，那个相自然就开始清净了。
如果你不，你是用苦恼心、用强迫心去取这个境，这个境就一直卡在那里。那你如果用跟这个清净心相应的方式在念的话，这个境会清净，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变成一直都是抓相，而这个抓相的心反而阻碍你的清净，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修就为什么修到半天，他知道一直逼一直逼，那有个人逼出幻想来，他不能逼出禅定来，因为他不喜乐。所以你看那种修行，那种强迫性，因为他不心开意解，他只取其方法的外壳，然后用你的心去逼迫他，所以逼得他心跟胆不合，因为不信了，不是心开意解，所以心法是分隔的，所以这样修都是心外求法，是吧？这是一个关键。晚上呢修了半天，你就一直在搅和着。那为什么你念不下去？都是你自己搞的。如果是依法，你没有，那依你自己。可是这样的道理，大家应该不了解这个禅定的原理嘛？所以你看，这里就谈到这个，你看是什么？这里讲以静吞观，以观吞静，因为它本身的内涵就是用静摄心，用心成静，是不是？是不是？我以我的观来观这个境，我以这个境来摄我的心，我以心来安住在境，那我以境我摄我的心，那不是两个都是？是不是？我的心去成就这个弥陀念，那我以这个阿弥陀的音声在摄我的心，是不是？我心成就这个弥陀念，那我心成立这个所缘境，同时这个境要摄我的心。所以当我现在开始在观的时候，好，我初步是当然不离开我自己的这一份，带着几分清净几分满足，对不对？好，那因为过去我们的善法都是零零碎碎的，又若有若无，经常受干扰。好，那我现在就是形成一个平台，就这个观法，我让我的善法怎么样持续，我让我的恶法不容易生，这时候会不会法法争议？所以法法争议的时候，又形成什么能观所观的增长，就是这样。所以十六观经是一个很好的练心法。你说有的人说我观不成，没关系啊，就算你那个骨功夫没学好，但也能强身，因为常在运动。你有些观法哈，有些观法不一定要修到定的，因为他。其实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现在我们佛门很少做这个事情，那我希望你能了解这个道理。你如果知道这个观法过程对心性的调整的作用，其实有时候对某些居士要是有烦恼，你就让他用简单观，只是做一个身体的 SPA 这样而已，就是泡个温泉，一开始你叫他观，你让他放下来，其实他不能成定，但问题他这样的观察对他的心性调练有帮助，是吧？那其实对有些人微小烦恼这样的观察，就是其实我要他观不是着在相，我是带他在观这个相的时候，我赋予他用什么心来看这个相，然后用什么心来圆他，这个本身就是在这个观的这一套里面，让他的烦恼对视，让他的善法生长，看修学的方法。所以现在有的人把它用到，我现在很多禅修越讲越浪漫，我讲那个很多人很欢喜的，因为他就不是讲那么很深意的东西，其实我们佛法如果你懂，你可以讲的比他浪漫，但我们这个浪漫当中却有清净法在里头，因为我们知道缘起，你可以把它降到很低，依他现在开始你方便施设境，让他心能跟着上来，这是缘起道理。对，依他现在的处境里面，把他那个心给带上来，带，然后带上这当中，世间人是用很感性的啊去对视，但我们在这种感性对视当中，其实可以一护一法，可以护一法，哎，好，所以你看啊。这个相互含摄的
东西。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还是要观，为什么要修？像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急当下急事，你当不来啊。我当不来的时候，我必须要将我所学方便来施舍能所，我从施舍能所当中才泯除能所。但我如果一开始没能所，那我如何以患止患？是不是？所以在佛法里面，它从来带的味道都一样，只是它应机，所以它施舍的会针对你的需要安排。那你说我值不值？这不是啊，这是因为你需要啊。那你说你我不值，你还不到不值的程度啊。你还不是能轻功跳二楼的，你要走楼梯的。但是我用钝的，你只有钝摔没有钝身的。所以你还是依照你的缘起，这叫各个为人习谈对自己的。是吧？所以佛法它安排里面，到包括我们自己，圆顿的乃至波德的思想都不妨碍你修次第。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次第，为什么次第？因为你要尊重现前你的缘起还是这样的缘起，但这个缘起并不妨碍我，不会造成我对这个法的执着，因为我知道眼前需要。如果众生有病，我当然吃药；若没病，我干嘛吃药？就法上应舍，何况会吧，这都不是强舍的。这为什么？它是事实嘛。我现在一直在强调，很多佛法你们用事实来看，你为什么不止？不能止啊。那为什么不能舍？需要。你如果用平常来看啊，不是很正常？你不要乱止乱舍，弄得自己乱掉，不是，它就事实嘛。在你现前身心这种烦恼因缘需要这个药，那我们吃药不是啊？你吃药表示你执着，我是吃药，我从来不喜欢药哦，我觉得很正常。你看一直天天吃药，是不是很爱药？乱说，我是有病才吃药，我没病我吃什么药嘛？那佛法不是如此吗？那为什么世间法讲得很顺，到佛法就卡住？因为你把它概念化了。所以我现在这个中阴喻，我们就起世间譬喻，很快就通了。很多世间都为你说法，只是你不知道修到哪里去，你一直在想象。好，或一为是，余为理；或一为理，余为是，彼此互更啊，互各相吞啊。啊，就是说，其实它是我以这个境，我不是我用境摄心啊，我以心缘境啊，这个我因为这就是。我们讲缘起，我要因缘，还要所缘缘，还要等无间缘，是不是？那所以我必须要有这个相分，我的见分才圆啊。那这个就是你现在目前的需要，所以你必须要依缘这个东西，所以它相互就是一个自证分，它演出了两个，那相分见分。好，所以他就用这个方便相互增长。故因陀罗尼王，若然者，当我做观时，则西方依正已在我观之内，我今身心已在依正之中。好，是不是在之中？还没，但也是。为什么？因开始启动了嘛。我是不是？我这个心，我这个心，我这个土本质跟净土没差异。但问题是我被烦恼障住，所以因为他当体即事，所以当我如法正修的时候，是不是就即下跟他相应，就叫熏染？所以我在其中并不是具足全德，知道吧？以相应但不会具足全部，要这样懂，否则的话你把它当作已经具足，那就会又出问题了。也就是说，感通已深，但尚未成熟。至少感动，为什么？他当下的哦。所以我们所有的修行，我刚才我一直反复讲，所有修行就是用一个既应你的机，但又顺这个理，能启发多少，就是善巧的问题。 有的是直下，有的是渐次。那为什么要渐次？因为你的因缘，你的根基。但所有的道理都是以及你以你能直下去承担这个目标在做的。那有的人知道渐次先修人天，因为他解脱没有，解脱没有。所以我在讲，我们就转过来，你念佛念佛，有的你强要他往生，你要知道不能勉强，因为你没给他条件，懂吗？所以我们在讲说念佛的时候，你不能把每个人打成一样，你应该有时候你先建立他对于世间的厌离这些观念，就是你把这个药包了很多种，然后让他一分一分成熟。我要动手术，但因为身体不好，我要先让他们养壮了以后再来割。就是这样，所以那也是种，天台讲种熟脱，种下种，成熟它，再脱，再解脱。所以他这里讲说这个道理，其实讲起来有时候会有的人听到这个会觉得很玄，没有，他就本质是这样，这是理上如此啊。所以对我们现在，如果这个理如此，为何顺这个理，顺这个理的这个方法才能是感动的，或者这个方法就变成可能他的感动到人天，哎，他不能感动往生，哎。了此而求生安阳，可谓啊，雁过长空，隐沉安水，雁绝哈遗迹之意啊，水无留影之心啊，是不是？你看，他是不是借他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啊，你看那个严结晶，那个我是没赔钱，要离离而后离，离之后再离。他们也用道理，严结晶那个词，我知道意思，但我背不大，我不大会背。
一会儿，
一会儿连。我是有了，有记下来，但因为我知道道理，我不大念。我这个因为我的硬体有限，听完就要烧掉，不然会宕机。因为到了不听了，我意思知道就好了。我要找，很快就找到，我知道，因为我这个都讲过。但你要知道离了再离，其实这个道理跟那个我昨天讲的那个大自然空间抵空间，动空间抵空间一样的道理。那我们现在这个修也是这样，这一法进一法，一法进一法，一法进一法，到最后他讲水无留影之心啊，厌绝遗迹之意啊，啊，厌绝他没有想要留下痕迹，因为他就是顺着因缘得入的，所以他也会，可是他雁过长空，也不留任何痕迹啊。那隐沉寒水也没有留影啊。这是法上如此，从来一开始所修的法，所施设的一切法的施设。所以我说，为什么五戒跟人义礼其实不同？因为我们是具有这个顺向法性的安立，人义礼之心没有。对。所以这个过去有些大德也把它走出这个，掉入这个问题，所以变成活道活如道如火不奔呢、啊。你可以用它，但你还要差别。这唯一大师，你不能把各宗教融在一块哦。这破三皈依法，你会破三皈依哦，因为皈依就唯一大师哦。那你说，哎呀，你那么独断，你为什么不大方一点接受阿拉呢？不是我不接受，因为他就是不究竟。那佛陀妥妥当初走下来，天上天下，我觉得唯我独尊，他不是宗教独断，因为他是真理，是缘起上的真理。我不是在跟你争这个，所以我们现在容易把它宗教化以后，就对这个独尊有点问题。不是，因为一切佛法之所以跟宗教不一样，不一样，它正是因为贴近的现实缘起而建立的解脱方法，这个东西不是宗教所有的，所以这个观念都是从，所以我说要对佛法产生信受，乃至念佛要亲近，我觉得如果不妨你从四圣地下走， 但你要注意，不要把它用成理论，你要把四圣谛当作现实人生。所以我那一次他们又要找我去印度，我说哎呀，我现在之前是因为本来就要去的，后来生病没去，然后来去年去的。我现在想法也不大一样，我们到了那个菩提就那鹿野苑我们一般到了鹿野苑，大家集合大一开始诵经。我去那边是讲这个三传三，就是等于是在讲四圣谛。因为其实你去那边诵也是一件事情，那你为什么不去想一下佛陀在鹿野苑其实他第一次说法讲的是三传法，就是那个四圣谛。你为什么不坐在这里去思考佛法曾经在这里开展出世间所无的一份解脱道？你在这里思维四圣谛，不是就是上有古人直接跨破时空以佛接上，那你光这样拜有什么用？那你到了菩提迦耶，我也很少人到菩提迦耶去观十二因缘的。这佛陀当初在这个出家就是思维这个，所以我去那边我就讲十二因缘。所以那时候每一站我都是以那一站我说什么法而说那个法。我那时候也很忙，因为要出国前就感冒，所以就边咳边讲，真的一路一直咳到回来。好，我们接着这个再过来看啊。这个三观，能观为三观，所观即三谛，全信以起修，故称为法尔。这跟前面都道理都一致的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修的时候前信起修，我们不是另外所依的所修的，跟我们要修所依的这个信，修的是依这个信，修到这个信，我们依实相修而证依实相，这个意思。是所有的教理的施设必须顺向三法印，然后从这里修，里面从理上如此道理懂以后，我常讲就来自现实回到现实，我就用这个简单词，来自现实，现实缘起实相，修完回到实相。所以现实如此，我所修到最后也是用到现实，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他所修是依着不颠倒，所以到最后回路的回归的也就是相应这个真实。所以你看本觉，这个本觉跟究竟觉是不同一个，但一个是迷，所以即起本觉开始我在修的时候然后修到最后相于究竟觉，是不是从于这个原点还是回到这个点？就从本觉相到最后回到究竟觉，其实本跟究竟并没有差别，但差别在哪里？一个是觉，一个是迷。好，这曰三谛者，真俗中也；三观者，空假中也。忘情觉解莫上乎真就是说，就是偏离，就是就空来讲，一切泯除这叫真。随缘应用，莫上乎俗，这叫假嘛融通空有，莫上乎中。所以我前面讲中不是另外中，如果另外中叫淡中，中在何处？因为它是事实，我们是基于缘起而说空，所以空假本来不二。如果将空就拉开的话，这个空假都会伤害到，那我们基于这样的空假融通而说中，那这个问题本来就如此，是因为众生在理解法的时候产生的问题，就由这个道理生出的一些认知差别差异，所以那个智者大师才将这个东西用空假中不重不狠来让这一份实相义能更圆满。 啊，虚灵不灭啊，是无心自空者也，物来是应，是无心自由者也，空有相即，是无心自终者也啊。这现前一住啊，前面我们也谈过这样的一圆通道理啊，能不能相应，随其相应的差别现出果位差别啊，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们对于这个真俗二谛乃至三谛的理解不同，就现出了藏通别。其实我们讲三谛其实就是二谛啊，那所以说对于这样的真俗的理解的差别，就混出藏通别。藏通别，那我们为什么同时藏通别也是从文字理解，所以当他现出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所有的藏通别人是不是都是佛所说，所以它的本怀是没差别。但落入印记的时候，文字像是不是显现不同，所以印记不同，理解就不同。但后来到法华的时候，会三归一，这时候说出其实藏也圆，因为它不一样，藏也圆，空也圆，中也圆，本来都是圆。那因为显现出来印记不同，众生显认知不一样，就现出三圣，所以在三圣归一圣了。因为从一开始佛在说藏的时候，它也是圆的，只是印记不同，它本质它是圆。好，此性也，非修也啊，就是说本质在我们身上，从不同面向，就它当体这一心里面。其实它就是其空其假啊，因为它是他讲说一个是空嘛啊，那一个就空假中啊，就是真俗中啊，就是就它的性是真俗中啊，非修也，三谛也啊，那非三观也，因为它是离体无事啊，修之者称性照啊，称性照了也，就是所有修的话，就是顺这个道理，顺着称性啊。所以我们后来讲说，一个像我们讲那个言成实性，一个是法尔如是，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这也是言成实性，顺着言成实性说出来的。所有的教法也是言成实性，也是言成实性，因为它是虽然就像道谛，道谛之所以道谛，是因为它就这个实相来说才叫道谛嘛。道谛是不是有为？但道谛有为可以帮你无为，那为何称道谛？它是知道苦集灭的，连接苦集跟灭两端此岸彼岸的唯一道，这叫道谛。所以知道苦集如何缘起，灭如何此灭彼灭，这个道理的这个道就是更无一道，更无一道啊！所以这个道是安立在这个地方啊。虽然它安立，它是不是说有为造作？但有为造作会论无为。所以故体达此故体达此心，空洞无物谓之空，照了此性具足万法谓之假，融通二边不依不异谓之中啊。所以变成能观的三观，应的三谛，是不是都是同一个理？其实这个道理同时在观我们那个静观相通等，其实也一样啊，都道理一样。所以能观的是顺着，就是我们观的方法其实是顺着这个实相三谛的道理，所以能观所观其实一同的理。这就不是我们讲的集集集集六集都是依着来的六集啊。从一开始对一个世间离体的认知也是这个集，然后名字要讲的也是这个道理，那要观的也是依这个道理，所以虽依这个道理有没有次第？有，但这个次第 我们明明是己观心己相是己是不是理，但为什么 就像华严讲的，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是不是？为什么它虽然是有次第，但所有所依法都是圆顿思维，它从一开始，所以你有这个圆顿的观念，无妨于你将圆顿思维为了要见智成熟，你开出次第。当然这个次第如何次第，就看根性对这个圆融的思想圆不圆熟，所以有的人就直下就能切入，像有的禅宗就很快速，但有的也即便禅宗也有很多的见智调熟的，那天台也是，但他就不是说每个人直下就能悟得，他也虽然不是直下悟得，但他的理就是圆顿思维，圆顿思维是圆顿思维，不是保证你当下就圆顿。所以现在人家想说，我们现在来修圆顿，我说如果大家能修圆顿，这个就不叫末法了。所以一般我们天台要注意有一个观念，我们当然它有见智止观、不见止观、圆顿止观，但在这个时候你认为轻易人可以修圆顿？你二弟搞不清楚你那个法界护具、法界圆通，一般人能懂吗？所以我要讲说要不要推动这个法，我说当然这是很殊胜的法，但其实也不是应急的时候，你必须要对一波的有一些比较一个基础的时候再来谈这个圆顿，再来修这个圆顿才有个根基嘛。所以如果每个人讲一讲就能圆顿，你不觉得当他有些知见都还不成熟，修圆顿是不是出现一个很大的错谬？很多是在自我幻想。那不然你讲圆顿好不好？那我们不要讲圆顿，我们就讲哎呀不用学中文，我说你才二弟而已哦，你这个都还搞不懂，你都讲圆顿，你现在应该有的思辨都没有，你说这种比圆顿思想更粗浅的你都不通，你会通圆顿思想，不是很怪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就说虽有这个名，但你这个知见，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藏通别人啊，我们名词讲完了，你是不是真知道藏教的生灭一样通教，你可以概略，是在现实当中我把藏教、通教、别教、原教讲完了，真正让你分别你不一定分得出来，所以那是概念的认知。所以因为要调，因为现代人要一下调原教不容易啊，所以他显然还是要有一个基础，我的这个言论之观，你落入到实际修的时候你其实起不了观，因为他理观还是核心的啊，你必须要在这种波折上的一个，因为波折它本身能通别圆啊，所以你假如对波折之见，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缘起的这个正见，如果缘起正见，比如说我们不是也有讲几种蛇缘起吗？在天台，对不对？它有四种四地嘛，它也有四种蛇缘起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对四地的融通不了解，你要观圆顿不容易，所以我们应该逐步的对这些藏通别人的观念啊要纯熟。那其实我们也不必然要天台，当然他有这种讲法，你们如果有这个心可以去把它弄熟，但你不觉得所有的四地四种四地乃至缘起都是因为对缘起之间的建立，所以这个缘起之间的建立完了以后，你去理解藏通别圆的关系啊，你比较能拿捏到分寸。否则的话，你一直下顺着这个基本教理不同，一下掉入到藏通别圆，你会有点似是而非的感觉。因为这是我教学里面的经验，听了很多，到最后，真正要让你去抉择，比如说我现在一件事情给你，你判教。同一个法，你说出四教差别， 你不要用讲，就是我现在拿一个经典，同一个经典可以解成四教，那你去看看，这才是可懂。就是我现在如果拿一点一个经典，乃至我就讲，我就用声闻经典也可以，但我声闻经典是不可以讲出圆通来，这才是功，因为藏即是圆。你们要不要试着？所以以后如果你们写天台，那我就出题，我就出一个什么，我就随便经典抓一句，依你所了解藏通别为这一句做四种解释。这会很呛的啊、哦！哎呀，还好我不是在管理这一块的。我争取要这样写，哎，我争取要这样写，就是我不给你标准答案，你直接把你所学直接应用上来，很有意思啊、哦。所以我最近也会常常会想一个，就是他们学完了以后，当然资格比较老了，我就拿一部经没看过了，你上座直接解读。那这没讲过，讲过了，这个文字本来讲过，到你讲过了。那你就把你所学的教理解这一部经献上去。哎呀，这样的教育铁定不会老人痴呆。所以之前我们有时候上台会换了这个学讲症候群，吃不下，睡不着，血压高。我们在学讲的时候，那个学讲真弄群，但其实也不用这样啊，因为那只要弄懂就好了。有的人就我们在国外有些人啊，就是一直读，整夜读，读到最后交出来作业比那个整天混的还大，到最后就用到会有压力，因为混整天随便做都比你强。连整天在书桌里面弄了老半天都输这个人，因为觉得很不平衡，对不对？他只能说你笨了，对不对？你信不信你就把中观第一品弄熟，后面不都通了吗？你就规则这样，就这样那蜻蜓点水，咚咚咚咚点了好几年，还不是不懂？人家懂了以后就可以出去玩，那你就会得怎么又来一趟？读了几年再回来还是很陌生，因为没有一口气弄懂的，所以这也是学习方法。所以我现在经常是因为时间体力也不一定够了，但我很想就是说，我就带懂你，不是带教完这个课，我就是把你弄懂。是，所以这个在我十几年就讲教育，就是教到他会，不是把课教完，是教会你千锤百炼就把它弄到懂，这样。不过这个也会有点压力，但因为有个求道者，他就很欢喜了，我就可以一了百了。那没有的话，就是因为很多都是必须要你主动的。那其实懂得学的，他是很欢喜的。如果自己没这个心，就会觉得压力很重。所以有时候我们变成压力是压力是不行就。就从很严厉到变很慈悲，你知道为什么慈悲？就从雕琢变喷漆，可以雕琢的会痛，喷漆的就很庄严，但不能再雕了，会怎么朽木？朽木不能雕，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变成很柔了啊。你这个是趁烟再来了，你好伟大啊！都讲完的，他听到哎呀，非常好听。那突然就觉得，师父好久没骂我了，为什么没骂？你不敢骂，你不够格。原来被骂还要够格。开玩笑啦，这差来到这里去，很有意思。不过这个到这讲好，这个就是谓之中好，就是这个 照料此性具足万法谓之假，龙通而偏不依不依谓之中。然则啊，即虚灵而应物也，即应物而虚灵也。空即假中也，假即空中也，空即空假也。啊，是称性而修也。也就是说，因为在天台里面这样的词，有时候我们要说背起来，我们都会这样讲。但你虽这样讲，但你没有一个实在，你有时候变成空谈。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空假中赋予比较实质的，我一直经常会用一个，因为你不用额外观空假中，因为它就是事实。所以我一直用这个事实的词，是让你感觉你这个法其实是不离开眼前的，啊，否则你如果没有拉回来，你会经常在这种空假中，即空即假即中啊，空即假中，假即空中，你那玩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你心里对这个词讲完，你不会感动的。但你如果真懂的话，你发觉。即使一念当中集住于集聚一切，那何必心攀缘以外？它能够形成一种对修行的指导作用。对，好，对对，绝代而造也，不思议之三观也，所楞严大定之思难也，自然也。哈、啊，此恒论啊，此恒论也如此。啊，若数论者，或以无心虚理者为空，以所观万物为假，以心境不二为中啊，物无心中之物啊，无心之物假，那何假而不空而不空？心万物是心也，何空而不假？就是说，你看啊，他讲物的时候，是你看无心之物也，何假也不空，就是色即是空。心啊，它是万物之心，何空而不假？所以空展现在哪里？空不能独立空，空要在缘起，缘起在何处？在色，色受想行识，这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我并不是把眼耳等同，而是空展现在色，展示在受想行识，展现在眼耳鼻舌身意。那一切眼耳鼻舌意，知为眼耳鼻舌身意，必因为是空故。那因为空而空就展现在缘起，而缘起就在受空。这个法根本就在现实，就是相即的，就是一体的。好，即心即物，即物即心，何中而不空假？啊，是以观极乐依正者，以无心依观之三观。照彼一境之三谛，无不可证。好，我现在稍微用一下这个道理。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当我们在观，哎，我们很多人在观西方净土啊，观得很勉强，就必须，就必须要起这个劲。你现在如果到外头，你就把净土当作跟外面境界一样，你同时感受到那股风。你感受到树，你感受到的地，你可以同时，你是不是你没有分别特别观，对不对？但你所有这个境是不是同时融在你的认知里头？
对。
其实你用这个认知去观希望净土，也可以成为很具体的境，因为它就是法而如是。所以你不用说，哎呀，树怎么样？观完树，再观这个，观的零零碎碎，看不看？你走出去，同时全部观出来。那我一这句话还是一句话，因为它是事实。这个境由我心所现，所以我当我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把这个净土所说的描述啊，成为一个立体真实境界的时候，你甚至有时候会感受到这份在这样的菩提树下，这种微风吹动那一份离欲清净，你就在这个境里面就同时居住。那你如果个别观、照做观、勉强观，这个叫不是真，但要观，就有点怪异了。就同时观，同时内心否定。那我是说，这本来如是，由我心所造，虽造也是具体，所以这个东西只不过就是我看这个东西如实如实现实。所以对我来讲，这些境我不需个别观，同时记住，只要心态一改，你会发觉。 还得并不那么难，还得很现实。所以有时候你会感觉到，有时候你看这个莲花，随着你的心对这个花的意思，你甚至可以感受到它的花的光明、清净、光亮这些条件。你光这样想，它的相就随着你心一直受到出来。为什么？本质如此，我观它不虚妄作，它就是如此。所以当我要刻意觉得它假，要观，我要勉强。但我现在观，不过是把现实真实东西呈现在我眼前，是不是？你发觉，你内心的抵抗力就少掉了，就开始很顺畅。欢迎师长，这都是我们熬了老半天熬出来的，好吧？